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一章18-23节。马太福音第一章18-23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再看一处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七章，24-25节。希伯来书第七章24-25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。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组日，翻到我来读问题的部分，大家来读回答的部分。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起名叫耶稣，即救主呢？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也因为我们不能也无法从其他人寻求或得着拯救。那么那些声称相信耶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，却想要从圣徒本身所行的或从其他地方寻找拯救和扶持的人，是真的相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？不，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。虽然他们以言语自夸他们是属他的，却在行为上否认独一的救主耶稣。因为下列的两件事中必定有一件事是真的，那就是除非耶稣不是一位完全的救主，否则凡借着真实的信心接受这位救主的，就必定在他里面寻得一切反馈我们救恩所必须的东西。好，海德堡要理问答今天学习的是使徒信经的第二部分的开始。因为第二部分论到是圣职与我们的救赎。使徒信经第二部分一开始是说：我信我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说自己会背这个使徒信经，也有很多人出入教会的都说自己是信耶稣的。那到底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首先你要对他这个名字有所了解， 你不单会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那耶稣基督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问我们说，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耶稣这个名字是谁？在这里是谁说的？天使所说的。啊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啊，还没有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告诉他这个名字啊，并且呢一定是生一个儿子啊，然后呢哦对，已经怀孕了啊，这里不是说还没有怀孕啊，所以他告诉他说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啊？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救主的意思。所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首先这位耶稣是主，这位主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生下来是做什么事情啊？要从把他们的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各位，很多宗教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教主，因为其他的人本的宗教都是什么人所发明的，所以人本的，所以教导型的，今天很多人都说哪一个宗教都一样，随便找一个信信就可以了啊，没有信仰呢觉得自己什么太没有方向了，自己找一个信仰啊，给自己有一个心灵的什么寄托，这样说的人很多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宗教是人堕落之后，人啊那种宗教性很自然会什么会产生的，但是唯独基督教的信仰，真信仰是上帝亲自动工的。所以这一位主虽然有教导我们，但是他最主要是什么？最主要的工作是拯救我们，是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各位，如果耶稣基督跟其他的教主子一样，他只是来教导你，有没有用啊？今天对我们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教导你，如果只有教导你没有拯救你，那你其实比别人什么更吃亏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若信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可怜啊！如果他只是教导你，很多人是这么说的，宗教只说只因为是宗教，是因为每一个宗教都叫你行善，宗教都是好的，只是我做不到，这样的人讲的多不多啊？太多了，社会上啊比比皆是啊！你说你告诉他说你要啊信基督啊，哎呀我做不到的呢，说你们圣经说的都叫我们做好，我就是做不到呢。各位，如果圣经只是教导你行善， 基督却没有拯救你，那你的宗教跟其他的宗教就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很多人会喊救主这个名字，却不知道救主是什么意思。特别是温州人，温州人呢，他救主是啊，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呢，救主是挂在嘴上念的啊，救主的恩靠救主啊，走路踢到了马上就叫什么靠救主，打喷嚏了也说靠救主啊，孩子啊，孩子那个啊受到惊吓，他马上说靠救主靠救主，拼命的在那里叫。各位，很多人叫救主，救主什么意思？你从这个字面去理解，就是拯救你的什么主，就是拯救你的主。从哪里拯救你？从哪里拯救你？约翰加尔文说啊，人一生什么最主要的就是什么，认识上帝和认识什么，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在哪个位置，认识位置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，你被生下来是怎么样的状况。很多人会说我家境很好啊，啊，我平平安安的，干嘛你叫我信主啊，这样说的人多不多？一多啊，因为中国教会从前那些信主的受那些啊所谓的传道人所影响过的，基本上都叫谁来信啊？都叫那些啊脑子有毛病的，然后疯疯癫癫的，他们就会说这些人被鬼附着，把他带到教会来。然后生癌症晚期，家里没有病没钱治病的啊，他就马上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啊？带到教堂去啊，说自己家里闹鬼的，他就什么把这些人带到教堂去。所以很多人说你叫他信主的时候他会怎么说？他会说我家好好的，你叫我信主干嘛？你看我隔壁某某家啊，他们是那个状况，他信主可以。所以温州人有一句话叫什么，温州人有一句俚语，一句俚语叫什么，被鬼欺信救主啊，被人欺呢信天主。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呢温州话有点押韵的啊，用温州话呢啊，哈难吃上饺子啊，不是哈举吃啊上饺子，哈难吃呢啊上梯子。什么意思啊？说那些被鬼附着的人呢去信救主啊，去祷告祷告祷告，他真的变好了。然后呢说那被人欺呢，为什么信天主啊？说天主教势力强大，所以他会什么帮助你，有这样的人。好，所以很多人他们对自己什么，你叫他信主，到底你叫我信主干嘛呢？我好好的，你叫我信主。所以很多人不会珍惜。今天也很多人太平安了，日子过得太平稳了，他根本不会珍惜这位救主。各位，你要知道你是在哪里啊？你是身在罪中的。我们经常读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，我们是在哪里？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一到三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宫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和别人一样。所以各位，有些人说你有罪，他会什么？不愿意接受，你才有罪呢，怎么会说我有罪呢？你若说自己没有罪，除非你可以承认我不是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第三章二十三节，帮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好，再看第三章的第九节，第十节，第三章的第十节，预备起。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好，就读到这里。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啊。第三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。犯了罪之后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人就成为一种什么堕落的状态当中，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你活在世上，天天在干嘛？天天只有犯罪。所以罪恶的权势在你身上，罪恶的权势在你身上。所以你生下来，罪犯罪需不需要教导啊？啊，犯罪不需要教导的。啊，你也许会说，现在有些人榜样太坏了啊，看到这个社会太坏了，所以他一生下来一看见就会学别人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创世纪 第四章的时候，第一个家庭亚当家生下来第一个孩子生出来是谁？该隐。该隐他生下来之后，我相信亚当和夏娃两个人都是蒙恩的人，他不会，总不至于说教导你该怎么去犯罪更加精明吧，该不至于说教导他们说你应该怎么样，你应该去学会杀人吧。嫉妒仇恨杀人实际的罪，有没有人教导他？没有，都是他什么，他自己出来。所以人一生下来就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在这样的罪恶权势之下，并且也在什么上帝的愤怒之下。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按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啊，和别人一样，本为什么之子啊？本为可怒之子。可怒之子什么意思？是上帝所愤怒的对象，上帝所恨恶的对象，上帝所咒诅的对象。所以你认为说我为什么需要信基督，你要知道基督为你做什么，你需要基督为你做什么，这个你要知道。所以说在海德堡要理问答说，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起名叫耶稣呢？也就是救主呢？所以让当我们去叫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他为我做了什么。所以很多人取名字都有他自己的什么一个目的性的啊，一个目的性的啊。有些人把自己的儿子取名叫什么，取有才，或者呢啊，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什么啊，有些人呢是财富的财，有些人呢天才的才，有些人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天才，有些人呢穷怕了呢，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啊，成为一个啊 比较有钱的人，成为富翁。啊，有一些人呢，取一个名字对自己家里有一个警戒。啊，所以当耶稣基督上帝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当你呼求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为我做了什么，他是拯救你的，也就是把你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啊，所以那个我们这个救恩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这个救恩从哪里来的？是上帝亲自赐下来的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如果上帝没有亲自赐下救恩，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，你可以寻找到一条道路吗？人有资格向上帝要求说你一定要拯救我吗？所以亚当知道他犯罪之后只能什么？只能躲避，犯罪之后只能想自己想办法，起先是想办法想解决自己的羞耻，所有的办法都没有解，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当上帝出面的时候，当上帝出面的时候，他唯一的就是什么？躲避，没有其他路可走。所以上帝亲自呼叫他说，亚当，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亚当只能把自己的状况给表达出来，我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看见你什么就害怕。然后上帝赐下的救恩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在绝望无助的情况之下不敢见上帝面。我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，我们这一生是不，本来是不敢见上帝的面，但是有一天你也必须面对上帝，并且天天在面对上帝，时时刻刻在面对上帝，对不对？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上面也讲过啊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。我们经常说愿上帝与你同在，这如果我们明白真理的人，我们都知道这是愿上帝什么赐福给你，愿上帝眷顾保护你，是这个意思，是支持你。但是从位置上来看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。上帝二人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啊？也跟他在一起啊。所以所有的人天天都在面对上帝啊。你是这种状况，你不敢见上帝，你是天，上帝却天天看到你，上帝就在这里啊，上帝就在你睡觉的地方啊，上帝也就在你怎么样开的店里上班的地方，也正在你跟人交往的那个地方。你是要面对，你觉得面对上帝，上帝是以什么待你呢？上帝待全人类只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以愤怒向他们变脸，一种是以笑脸待他。上帝就在这里。亲爱的各位，在亚当里的人还没有被拯救的人，上帝是向他们变脸，向他们发怒的。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，圣经说，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所以你在哪里？ 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你在哪里？在罪恶的权势之下。很多人说我也想行善啊，我也想解决问题啊，所以很多人他知道自己，有一些人从经验当中他体会到一些 宗教性的东西，他们知道坏事做多了，然后生命当中出现报应的时候，他们会出现一种什么状况？我想做好一些，然后呢，通过自己努力将功补过，修行，这样的人多不多？也很多啊，啊，吃素，啊，不敢吃啊，杀生，这就成了他们什么？想从解决问题，但是上帝说要行的善是怎么样的？上帝说要行的善是怎么样的？有三个标准，上帝眼中所为的啊，所看重的行善三个标准，一个是什么？出于真实的信心，啊，合乎上帝的律法，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的。今天很多人说，那某某人他赚了很多钱，做了社会很多的善事，他应该上天堂吧？啊，某某人啊，他为社会做出了啊，帮助了多少孤儿？各位，再怎么样的，能不能符合这三个标准啊？这三个标准缺一不可，并且还要他生下来就是一个什么人啊？他生下来就是义人的啊！但是全人类都是被生在哪里啊？都被生在罪中的，全人类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什么意思？你是生在罪中又无法行善，所以你是只能行恶的，所以这就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呀，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所以按照自己所喜好的去行，我想怎么行就怎么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说明人从自己这方面根本就没有办法自救啊，所以凡有邪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。为什么？就是第一，你是生在罪中；第二呢，你是啊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的人。所以这样的人，你面对的是一位公义圣洁的上帝，你天天要面对。也许有些人说，上帝向我变脸，我没有，我现在我体会不到啊。有些人说我日子过得很好的，我觉得上啊，我觉得日子运气挺好的，我命很好的。不管你怎么样认为，你有一天一定要面对上帝的，除非你已经是什么被拯救了的人，除非你在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所以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啊，也因为我们不能，我们刚才讲过，我们无法，也无法从其他人寻求或得着拯救。从其他人找谁？有些人去找啊，找别人帮助啊。我们在上面已经学习过的啊，海德堡要理问答，你要得到满足于上帝的公义，除非你自己有足够的义啊，能够还清你自己的什么罪债，你欠上帝的，你能够还清。还有什么？你接下来一直到老都不会犯罪。所以圣经说，世上什么从不犯罪的人实在什么实在没有啊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好好的。所以人最可怕就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反而很骄傲。人全人类生下来就是骄傲的，认为我有什么，我能什么，我多么厉害。你叫他认说，叫他承认，我什么都没有。除非上帝开启他的眼睛，真正的认识到 我在上帝面前是贫穷无有，并且什么是污秽不堪的。你觉得在圣洁上帝面前你真的是污秽不堪吗？你觉得是赤身露体吗？当时人赤身露体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的，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。各位，今天你觉得赤身露体你肯定会羞耻的啊，肯定会羞耻的。那你在上帝面前你觉得真的自己赤身露体吗？觉得那种羞耻惧怕吗？你从来没有惧怕过，从来没啊，没有觉得自己是无助过，你也不会珍惜上帝所赐给你的救恩啊。亚当为什么啊？我可以这样说，亚当是这在他的人生当中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样的应许领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并不是从前人被造的时候完美当中还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？最痛苦的时候当他吃了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马上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马上觉得我要见上帝，跟上帝的生命马上什么隔绝了。所以这位基督他拯救我们，要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，上帝乐意接纳我们。所以上帝设立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挽回祭啊，设立了耶稣基督做挽回祭，使我们在罪恶当中被赎回。基督，上帝亲自设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，他把我们从罪恶里给拯救出来。各位，你千万不要只是说啊，救主救主，有些人说救主是谁你知道吗？最大的元帅呗啊，最大的。有一次我在当时去探访的时候，有一个说，我就问一个阿婆啊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信救主最好了，信救主最大了，那比他小的是谁？是不是那个婆沙啊？是不是啊？另外的啊，另外一个他们心目中所信的那个神，对不对？当然耶稣基督是最大的，这个没有错误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问题是除了他还有没有其他次等的神可以给你拯救呢？有没有？绝对没有啊。所以说你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，你一定要认识到啊。所以今天很多人他去教会啊，我也去教会的，每个主日我也去一下啊，甚至他们怎么样啊，我也有奉献的啊，奉献给救主，还有什么，我也在教会烧饭的，我也去打扫卫生的啊，我参加团契的。现在很多教会的青年团契如同雨后的春笋一样在教会当中行起来。现在那些教会里的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干嘛？上半年搞生日 party， 下半年又搞生日 party。 稳住这些人啊，然后去旅游啊，然后唱些歌啊，坐在那个面包车里边，全车的人啊一起在那里什么齐声同唱啊，唱什么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啦，唱什么啊我们是同路人啦，唱的眼泪汪汪的，让大家觉得这里确实是有温暖，对不对？这些人都说自己是信基督的。所以你基督为你做什么？是为你做吗？还是说基督就是在教堂里？所以你自己是罪恶的人，基督确实是为你做了吗？为你自己做了吗？我需要基督吗？我在哪个地方需要基督拯救？我今天被拯救了没有？你要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基督徒千万不要做糊里糊涂的人啊，你一定要自己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 我为什么需要拯救？我被拯救了没有？基督为我做的够不够？各位，如果还不够的话，你在这里会安稳吗？主耶稣说过，凡劳苦挑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为什么会安息？救恩足够了，他负责到底了。我知道我的罪，本来我是怎么样的人，现在成了何等的人，现在我在这里是不是安稳的？如果你对自己没有把握，你怎么会安息得了？没有把握你还会安息吗？上帝时时刻刻向你发怒，你会有安息吗？你时时刻刻要面对上帝的愤怒，你有安息吗？上帝要向你变脸，已经在向你变脸，你有安息吗？除非你亲自体会到上帝时时刻刻以笑脸待你，上帝接纳了基督的救赎，接纳了基督父上的赎价，已经血已经洒在你身上了，你的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流血的功劳了，那你在他里边才有安息啊！不然的话你哪里来的安息？所以说，说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起名叫耶稣，即救主呢？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在可怜当中，在可怕当中，在无助当中救出来了，他是我的救主。你称他为救主，除非他已经拯救你了，你已经明白了，不然的话他一定不是你的救主，基督一定是你的审判官。主耶稣说过啊，将来我的道要什么？要审判你呀、啊！基督来要审判全世界的，他不是你的救主。如果你还没有真实的被拯救，他就是你的审判官。全世界就两种人，一种是他要审判的对象，一种是谁？一种他是已经拯救的对象，或者说他要拯救的对象，对不对？所以除非基督已经是你的救主，不然他就是你的审判官。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也因为我们自己不能，也无法从其他人寻求或得着拯救啊。所以我们打开希伯来书，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第七章，24-25节，24-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好，基督，凡靠着谁？靠着基督来到哪里？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啊！所以你是靠着基督，你被他拯救到底了吗？如果拯救到底了，他就是你的救主。救恩在你身上成就了没有？救主就是拯救你啊！救恩在你身上成就，成就了，你天天是坦然无惧的。你天天因为上帝天天在这里，天天在你的身边。我刚才也讲过好多次，上帝要么是以愤怒以变脸的方式与你同在，在你的身边，要么就是以笑脸的方式与你同在。那你如果已经被拯救了，你已经什么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这位父上帝。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可以呼叫阿爸父啊，他是我们的父了，本来是我们的审判官的，其实最早我们的生命就是他所造的。所以你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你要跟他产生关系啊，你或生或死是他的人了没有？ 或生或死是他的人，说明怎么样，你就已经蒙他拯救了。基督的应许，基督为你所做的这一切，你清清楚楚没有？你降服在他的救赎之下没有？有些人不降服的，那总要自己做些什么吧，总要到哪里寻找一些什么功德吧。很多人说总要自己，各位，基督徒当然不是说手垂下来什么都不做。基督徒要不要行善？要行善。那基督徒行善是不是赚取救恩？绝对不是。救恩是哪里来的？上帝白白赐给我们，借着这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付代价，他代替我们受刑罚，罪是要受惩罚的，基督代替我们受过惩罚了，所以他已经受过惩罚，你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，上帝的公义已经发到哪里了？公义的愤怒发到哪里了？发到基督身上。所以你到，你还需不需要在地狱里再承受他的愤怒啊？就不要，见他面的时候他都是以笑脸待你，因为你是完全圣洁了，基督宝血已经洗净你的罪了，所以你一切的不义都洗得干干净净了。他看你就如同宝贝，他看你就如同什么？掌上的明珠，眼中的瞳仁一样，看你是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已经得蒙拯救了，基督徒要认识到，我已经得蒙拯救了，那我是已经是基督徒，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。所以凡靠着他来到他面前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会不会留下一丝？基督的拯救是不是留下一丝？有些人会讲什么呀？基督的拯救，他说信主之前他救我了，信主之后呢，信主之后的犯的罪没办法。这样的教导的人有没有？也很多啊。各位，如果我们信主之前的罪基督才为我们付上功德，信主之后你要靠自己，世界上还会不会有一个人得救？没有。各位，上帝要拯救人的计划在什么时候啊？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好了。创立世界以前，圣父跟圣子之间就有了一个什么和平之约。圣父的计划就是要借着圣子要拯救他所拣选的选民，所以圣子他是不是甘愿来的？跟圣父所立因着这个啊和平之约或者救赎之约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好了。所以基督要为选民付多少代价，承受多少痛苦，是不是预定好的？会不会说今天你罪犯的太多了，那个暑假不够了，今天你可能会钱带的不够啊，一不小心失算了，到哪里想买什么东西不够了啊？上帝有没有这样子的？上帝他从永恒中已经定了这个计划，预定了永恒的这个旨意，已经什么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都已经预备好了，所以他为他选民所付上的代价早就预备好了。所以他已经为你所有的罪，他各位他都已经什么预备好了救恩。所以你信主之后所犯的罪，基督有没有赦免你的罪啊？也都赦免了你的罪，他的赎价都已经付上了。好，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有些人会说，你这样教导整个教会界大家都不会行善了，阿敏念就会这么认为啊。他们说大家都不愿意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了，因为你认为什么呀？啊，你认为说反正所有的罪都赦免了，那我就随便去犯罪。各位，被拯救的人是不是随便去犯罪的人啊？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的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被拯救的人是怎么人啊？是一个得蒙重生的人，得到一个新生命的人，他从心底里就是爱上帝的，从心底里就是爱上帝的，有生命的人，有生命的人，你在他身上割一刀的时候，一不小心被割一刀，有没有药可治啊？有， 那你说反正有药可治，我随便在身上刺刀，你会不会这样的人吗？刺进去痛不痛？你每一次犯罪都会痛的，每一次犯罪都会什么？所以你就会，就是我们早上所讲的，按着上帝的意思会去什么？会忧愁起来的。你每次犯罪不忧愁吗？犯罪觉得很开心吗？骂人很开心，说谎话很开心，用不择手段的钱赚过来也觉得很开心吗？如果你觉得还是很开心，我跟你讲，基督还不是你的救主，因为你的性情你根本没有认识到罪的可恶性，你没有自恨，你没有什么认识到罪的可恶性，你根本不是基督徒，基督还没有成为你的救主，还是你的审判官。所以你已经认识到基督完全拯救你了，你就是一个坦然无惧、天天开心的人，天天喜乐的人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被拯救之后，他就常常喜乐啊，常常想起上帝的话叫我们什么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他已经拯救我们，并且拯救到底了，完全的救恩啊。这是这个救恩是完全的，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你要知道，千万不要认为说我还是一个可怕的人，千万不要认为说我还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权势之下，天天过着惧怕的生活，这样子说明你自己里面对救恩根本没有认识到。这样子的话，你要想一想，基督他拯救是什么？拯救到底的，凡靠着他来到他面前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三十问。第三十问说，那么那些声称相信耶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，却想要从圣徒本身所行的，或从其他地方寻找拯救和扶持的人，是真的相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？海德堡要灵问答怎么说？不，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，虽然他们以言语自夸他们是属他的，却在行为上否认独一的救主耶稣。很多人他们会认为怎么讲，嘴巴上会说的，会说怎么样，说我也是信基督的，他已经拯救我到底了。各位，天主教也是这么说，天主教有很多人说天主教也信基督的，但是他们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？他们去要什么？去寻求圣徒的功德，要玛利亚做他们的什么？另外的宗保。各位，很多人说嘴巴说基督已经拯救我到底了，那又从其他地方寻求拯救和扶持，那嘴巴说的跟实际行的是不是一样啊？不是一样啊。反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基督面前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了，他已经赐你安息了。各位，他已经赐你安息了，你怎么还从另外的途径呢？如果还从另外的途径，说明这个途径是不够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，他已经把你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了，那你要认识到信主，你要认识到几个层面啊，一个是灵界的，一个是物质界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人类的事情，人类我们讲到我们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，灵界的有什么？第一，有一位什么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真神，还有什么上帝所造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，对不对？堕落的天使。那今天上帝已经拯救的百姓，还有其他势力，
能够从上帝的手中把他自己的百姓夺走吗？有没有？上帝要拯救的百姓是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，所预定好的，已经拯救到底了，并且他的救赎的功劳都是已经什么，因着和平之约已经预定好了，今天因着福音的缘故已经临到你身上了。我刚才讲过，你已经被拯救了，上帝已经以笑脸待你了，再也没有以愤怒或者向你变脸了，那你已经被拯救了，干嘛又要去找那些圣徒的功德呢？干嘛又要找另外的宗保呢？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否认基督，在羞辱基督，说白了就是不认识基督。救主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啊。所以很多人他们认为什么呀？对灵界这方面根本不明白，这圣经告诉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他们会去从其他的方式的途径。所以在基督里，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关于救恩的，关于上帝所我们灵魂物质所需要的，这一切足够了没有？我们打开诗篇132篇，132篇的13到18节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，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，圣灵大声欢呼，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，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，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，使他的光明在头上发光。好，各位，第13节说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啊。各位，这个锡安指的是什么？拣选了先，这就是指的教会啊，指的就是教会啊。说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各位，上帝要居住在哪里？居住在圣殿里边。真正的圣殿在哪里？就是在教会里边啊，就是在教会里边啊。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。以色列民的圣殿是上帝永远安息之所吗？上帝说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？对不对？永远安息，上帝要在哪里安息？要在他的子民当中安息啊，要在他的子民当中。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。上帝要住在他们当中啊，并且什么呀？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。各位，你觉得走这条道路有没有难处的？有。但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够不够的？是完全足够的。那你也许会说，那我有时候走道路为什么会有贫穷、有困难、有艰难呢？因为上帝的赐福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赐福的，他的杖、他的竿都在安慰我们，所以他正好预备起来，够我们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。所以你今天要到其他的途径去寻找吗？只有在上帝所指定的道路上啊，救恩只有一个。主耶稣说过，怎么样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 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借着他到父那里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了。那今天我们从哪里寻求拯救，从哪里寻求扶持？唯一回到基督的面前，唯一所要的这一切，不管是属灵的方面，不管是属物质的方面，你从哪里寻求？从上帝所指定的道路。各位，上帝所指定的道路在哪里？上帝所指定的道路在哪里？上帝的旨意在哪里？上帝的旨意，奥秘的旨意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显明的旨意你知不知道？显明的旨意，圣经已经告诉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关于奥秘的旨意，有一些显明了。上帝的心意要在哪里？上帝的心意要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啊，就是要拯救他自己的选民啊，要安息在其中啊。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，已经得到安息了。那已经得到安息在哪里？在他的应许当中啊，相信他的供应是足够的，相信他的救恩是足够的。所以那基督徒是不是说，那我相信他的供应足够的，我两手垂下来，什么都不用做，什么都不用追求？你要竭力的追求，寻求他，就如同寻找什么？寻找珍珠一样。这指的是什么？这指的就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啊！上帝显明的旨意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要清楚明白，行在其间啊！你该寻求的不寻求，不寻求的你到处乱求，所以信仰会被你什么信得很乱，你知道吗？该知道的救恩，该知道的告诉你够不够？圣经你能完全明白每一个点都能清清楚楚，有没有？你没办法。但是关于救恩的真理告诉你足够不足够？是足够的。那关于你该怎么信，该怎么尽本分，圣经里足够不足够？完全足够了。那完全足够了，你就知道该怎么信就可以了，你知道该怎么行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一个能拯救的人，他的行善的标准在哪里？已经能拯救的人要行善啊。这种行善同时也是什么？同时也是上帝所指定的蒙福道路啊，对不对？上帝所指定的律法的道路啊，人没办法靠律法得救，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但是得蒙拯救之后的人，你还活不活在地上？要不要以遵行律法来荣耀上帝？一个蒙拯救的人会不会爱律法？一定啊，一定会爱律法。虽然他有时候会犯罪，他会怎么样？心里会痛苦啊，因为他是一个蒙重生的人啊，有生命的人啊。没有生命的是死人，他是对律法什么没有感觉的。犯罪的标准是罪或者不是罪，你从哪里找标准？从哪里找标准？律法当中啊。不然的话，你定罪你会乱定罪啊，你就会怎么样？抽烟是罪，穿牛仔裤是罪，烫头发是罪，变成什么？到处罪。圣经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怎么说？凡不遵行或违背上帝律法的都是罪，是新约说的吧？对不对？凡违背或不遵行上帝律法的都是罪。那既然有标准在那里，你要寻求它，如同寻找珍珠啊。你不要认为说，那我不知道还好一些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知道，无知是无知的罪。没有一个人蒙拯救，得蒙拯救的人说我不知道好一点啊。主耶稣说，从施洗约翰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。各位，这句话说是不是说靠着自己的努力 就能有天国吗？不是。但是一个能拯救的人，上帝赐下得救的信心，他一定是努力进天国，努力为着天国的缘故，努力为天国的缘故。你不要讲的那么啊伟大，我为天国做什么？你首先要反思改变自己，你首先改变自己啊，你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，你自己罪明明知道的罪都不愿意借着律法光照，不愿意对付，你怎么说自己我爱主呢？我爱天国呢？我为天国努力呢？可能吗？可能吗？你反思自己，不要总是说我为天国，你哦，我整天为教会做这个，为教会做那个，在最小的事情上都不愿意忠心。你明明知道那是罪，在家里跟夫妻之间明明知道那是罪，在跟邻里之间明明知道那是罪，你还去行？你说这里面又说这里哪里热闹我也有份，哪里热闹我也有份，那是在为天国努力吗？这是在为天国搞热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今天要知道我该在哪里努力的，基督拯救我足够不足够？那已经足够了，我该尽什么本分？我该尽什么本分？这个本分不是去赚取救恩，是已经有救恩的人，我是天国子民，该怎样过荣耀上帝的生活，讨上帝喜悦，在他里面一切都已经足够了，再也不需要去寻求其他圣徒的功德，再也不需要去寻求啊其他的途径，唯独靠着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拯救到底，是靠着基督而活，为着基督而活，是讨上帝的喜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何等的广阔高深，你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，你把我们从罪恶的深坑当中拯救出来，你成了我们的救主，不是一句话而成，乃是你亲自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匆匆忙忙的恩典有真理，并且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，担当了我们地狱该受的愤怒和咒诅。主啊，你如此的爱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无法自救的人，今天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，可以坦然无惧的呼叫阿爸父，我们成为西安的一员，我们称为你子民的一员，我们不再是外人，也不再是客旅，乃是与圣徒同国，承受你永远的产业。你的救恩是完全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凡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的人，都能够拯救到底。主啊，我相信你已经拯救我们到底，因此我们要安息在你的怀抱当中，因为凡劳苦挑重担的人，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使我们的安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在这末了的时代当中，使我们一生的跟随你，使我们一生过感恩的生活，使我们的信心坚定，唯独扎根在耶稣基督这坚固的磐石之上。天父，求你与你自己的百姓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